从那里回耶路撒冷去，进了城就上了所住的一间楼房，在那里有彼得、约翰、雅各、安德烈、腓利、多马、巴多罗买、马太、亚勒菲的儿子雅各、分瑞党的西门和雅各的儿子或做兄弟犹大，这些人同为几个妇人和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并耶稣的弟兄都同心合意地恒切祷告。那时有许多人聚会，约有120名。彼得就在弟兄中间站起来说：弟兄们，圣灵借着大卫的口在圣经上预言，你人捉拿耶稣的犹大，这话是必须应验的。他本来列在我们书中，并且在使徒的职任上得了一份。这人用他作恶的工价买了一块田，以后身子扑倒，肚腹崩裂，肠子都流出来。住在耶路撒冷的众人都知道这事，所以按着他们那里的话，给那块田起名叫雅各大马，就是雪田的意思。因为诗篇上写着说，愿他的住处变为荒场，无人在内居住，又说愿别人得他的职分。所以主耶稣在我们中间始终出入的时候，就是从约翰施洗起，直到主离开我们被接上升的日子为止，必须从那常与我们作伴的人中立一位与我们同作耶稣基督复活的见证。于是又选举两个人，就是那叫做沙巴又称呼犹士都的约瑟和马提亚。众人就祷告说：主啊，你知道万人的心，求你从这两个人中指明你所拣选的是谁，叫他得这使徒的位分。这位分犹大已经丢弃，往上自己的地方去了。于是众人为他们摇签，摇出马提亚来，他就和11个使徒同列。我们来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你在我们当中。主啊，求你开启我们的灵眼，我们的灵耳，除去一切的拦阻，所以我们能够听见你对我们所说的话，我们就成为有灵的活人，能为你所用。祷告奉主名求，阿们。我就有一个邀请，好不好？最后两排的人请你们到前面来，好不好？我最后两排通通到前面，好不好？坐到前面来，好，最后两排呀。我想我们坐近一点，不是那么分散，我们人也不是很多，让我们集中一点，好吗？最后两排啊，谢谢谢谢呀，谢谢。我们今天要继续讲神的荣耀大经义，是一个关键性的祷告聚会，在使徒行传第一章第12节到26节。使徒行传是记载了神的教会是怎么开始的。你们还知道神的教会是怎么开始的吗？你们知道神的教会是怎么开始的吗？是一个祷告会开始的，是一个祷告聚会，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那我想在我开始讲今天的信息以前，那我对最近整个世界发生的一些情况有一些回应啊。我们教会的，我就想问大家一下，我们教会的意向哈有3句话。第一句是什么呢？是大诫命。第二个是大使命。第三个是什么呢？是基督的再来。弟兄姊妹们，我今天早上要开始讲我这信息以前，我特别要做一些回应。我想在日本的宫本哈外海有一个大地震，是8.9级的大地震。我想这个地震非常的大，我就特别去看了一下这个数据啊，就说比较一下。你说大地震，大地震啊，它这个是人类历史上第5大的一个地震，非常大。然后这个地震呢，是日本的历史记录上1200年来最大的一次。那台湾在9月21号几年前有一个大地震， 那他这边统计是台湾921大地震的256倍，台湾的921大地震非常的大，它震最重要的地方在台湾的中部，哦，中部地方大到一个地步，整个山都改变哈，整个山天都山都移动，但是这一次的日本大地震是256倍。我们也知道几年前在中国的汶川也发生大地震，是吧？那个也是非常厉害，死了20万人。那这次日本大地震是汶川大地震的20倍。我们几年前1989年旧金山大地震是6.9级，后来上修到7.1级，但是日本这个是8.9级。你知道地震的算法是每升一级的时候乘10倍。它不是一个一个上去的，所以我就想说，我们当中很多人都看了那个新闻，也看了那个像我那个地震发生没多久，我儿子打电话给我，儿子那天晚上不在家，他就打电话给我，他说爸爸爸爸，日本发生大地震，我说多大？他说8.9级，我说你没搞错，他说没有搞错，他说爸爸大概日本都沉到海里面去了，我说没那么严重。后来我就上网去看那个CNN 的，然后他有一些把一些那个景象就打在那个网站上，你去看，然后你看到那个海啸来的时候那种快速，然后所带的所有的房子车子一切东西都扫到那样子，让你心里面有一个很大的感叹跟惊恐，是不是这样子？是不是这样，弟兄姊妹们？然后你要知道，这个立刻影响到全世界。我儿子很爱我，他又打一次电话来，他大概隔一个小时打一次电话来，他说：“爸爸，还有 tsunami alert。”他刚才本来还坐这，怎么又跑掉了？他说：“爸爸，还有海啸的预防啊，要小心啊。”他说：“大概早上8点钟的时候就会达到美国的西海岸的。”所以它这个地震那么大，在海底，它海啸两边跑，一边是往日本的，一边是往我们这边跑，所以20几个国家都受到这个影响。我们也知道美国海岸有些地方也受很大的影响。弟兄姊妹们，当我们看到这么大一个灾难来到的时候，我不晓得你的反应是怎么样。我想大部分人都是很恐惧，但是我看很多人很麻木，我真的看到很多人很麻木，还有很多基督徒也很麻木。所以我今天早上讲这信息，我要特别警告你们大家，因为主耶稣在马太福音20章的时候，他特别有讲主的日子，他讲得非常的清楚。他那时候也有讲说，这个世上有地震，有灾难，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然后他说这只是灾难的起头啊，就好像一个孕妇她要生孩子之前有阵痛，这是阵痛的最前面的一点点而已。今天早上我就要鼓励大家，我们做一个基督徒，我们不是糊里糊涂，阿们。你要知道你所在的季节是什么，主耶稣说你看天上你就知道这个是什么时候了，你看无花果树发芽的时候你就知道这个是夏天要近了。当我们看到这些灾难的时候，我们要知道我们现在到了什么时候。所以我今天早上在讲到一个关键性的祷告聚会的时候，我前面先讲这个，弟兄姊妹，我就去看马太福音第20章，主耶稣讲到这幕后的时代，他一直讲的一句话就是说你们要进行，他讲了4-5次，你们要进行。他不是说你们要害怕，他不是说你们要麻木，他不是说你们要惊慌，他说你们要进行。他说你们要进行祷告，你们要 watchful， 你们要 alert。弟兄姊妹们，你怎么能够进行呢？你要祷告。弟兄姊妹们，不要再睡觉。我不是说物质的睡觉，我说灵里面不要再睡觉。今天很多人太忙了。撒旦很厉害， 他让我们住在湾区人生活非常忙，因为生活很困苦，现在经济很困难了，是不是？工作好难找，要混口饭吃好辛苦，从早忙到晚。但是你要想到永生呢，你为什么活在世界上？你今天为什么活在这里？你要想清楚，是为了荣耀的主而活。 Amen。 现在要为主耶稣回来预备道路啊！所以今天早上我们看这一段一个关键性的祷告区，我们刚刚在看的这一段经文非常有启发性。你想想看，当耶稣升天的时候，我们上个礼拜讲的，牧师讲上个第一讲，这个使徒行传第一章第一节到十一节，主耶稣叫他们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应许的，就是说他们以前是约翰给他们用水洗礼，他们要接受圣灵的礼。主耶稣又说，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必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做我的见证。主耶稣讲完这话就升天去了。主耶稣升天的时候，他们通通这样仰天看，那天使就跟他讲说，你们为什么这样看他呢？你们看到这个主去，他还要怎么样？还要回来。弟兄姊妹，跟你旁边人说，主耶稣还要回来。主耶稣要回来，请问主耶稣这次回来他是做什么？审判呐、啊、Aaron 不只是做王啊，做王还是很神。请问什么叫审判呢、啊、审判就是要来看你一生怎么过的哦，弟兄姊妹，不是小事哦。如果主耶稣快要回来要审判，我们要预备好。圣经上说神的审判从哪里开始啊？他的家就是我们。 Aaron 就是从你开始，你今天跑那么远回来就要听这个信息，这个很关切你的。所以我就想说，感谢主，这一群弟兄，当弟兄姊妹们，当他们看耶稣升天去了，那个天使说，你们为什么站在这里呢？这个他的意思说，你赶快去做耶稣要你做的事情。所以他们就回到耶路撒冷去，他们看见耶稣升天的地方是橄榄山，所以他们就通通回到耶路撒冷去。请问他们回到耶路撒冷去，他们去做什么？他们就照耶稣所说的聚集在一起，就开始祷告。那我们就看到这个祷告聚集有一个两个特别的任务。第一个，他们同心祈求等候圣灵的降临。我们在这个聚集里看到门徒们同心聚集祷告。那些门徒有哪一些人呢？有各种各样的人，有这个税吏，有渔夫，有奋锐党人，有参加革命的，那现代的话就可能有民进党的，有国民党的，都有。然后他们在一起同心合意的祷告。这些人都是不同背景的，弟兄姊妹们，我们在一起同心合意容不容易啊？啊，我们当中有，我现在问问啊，我们调查一下，我们当中有台湾来的举手 ，OK， 香港来的，有两个，今天还不少，中国来的，中国北方来的，南方来的，还有刚才讲的不算，新加坡来的，请问？我们人不是很多，但是背景很多元化。哎，请问一下那个广利，你们从哪里来？印尼来。哇，这个又更不一样，印尼来的。请问我们在一起的时候要同心合意，请问同谁的心啊？我们是不是要同那个中国大陆来的心，还是同台湾来的心，还是同香港的心啊？这就是难嘛，每一个人都说同神的心啊，但是这个一同神心结果都不一样啊，是不是啊 Aaron？ 是吧？大家都说同神的心的问题是，所以你要知道，这个耶路撒冷城这些弟兄，这些跟耶稣的这些人在一起，他们同心合意祷告不容易啊。我们现在有四个五个华人教会在一起联合祷告，我是招聚人，我是把他们连接在一起，我就发现很不容易。 因为每一个人祷告的方式不一样，祷告的文化不一样，我们还要带敬拜赞美的诗歌又不一样，有人是喜欢唱那种很古旧十字架那种很古老的，有人比较新潮的，但是最重要是什么？英文就是 unity， 就是要一个合一的灵。弟兄姊妹们，同心很重要，我们华人最难的就是同心。阿们。你知道为什么中国人很难团结吗？你们知道为什么？对，这个讲得很对。他们说中国大陆在还没有现代化以前，这个村跟那个村讲的话都不一样，你讲的话都不一样，你怎么同心啊？不知道你在讲什么，你叫他来吃饭，他以为你要跟他打架。还有什么让我们很难同心的华人？我想我们的国家太大了，是不是？一个四川省就超过1亿人，那么多人，那么大的国家，然后多元化，中国少数民族很多啊，多少种你们知道吗？我也不知道，有几千万，56种啊，光少数民族那么大，对不对？然后在一起怎么很不一样。但是我们感谢赞美主，我想这个关键性的祷告聚会让我们看到一个很好的榜样。这些背景不一样，你想一个打鱼的跟一个收税的很不一样，还有一个喜欢革命的奋锐党的西门等等，他们在一起同心合意祷告，因为他们听到主耶稣叫他们要在一起。第二个，他们恒切的祷告。弟兄姊妹们，恒切祷告很重要，恒切就是不是只有祷告一天两天，是一直祷告到神的荣耀来到。我跟你讲，祷告一天很简单了，祷告一个礼拜很简单，你能够祷告10年就不简单了。我跟你讲，弟兄姊妹，你为同一个事情更深的祷告10年以后，你有功力啊，那个功力就是恩高啊。 Amen。 很多人只能祷告一个礼拜，没听了，再见，上帝我很生气，你都不听我祷告，不跟你玩了，再见。很多时候我们真的就像小孩一样，有没有这样的？跟上帝求一个事情，求了半天没有，不跟你玩。我以前常常做这样的事情，非常生气，不再祷告了。上帝看到我们，他心里常常想说，你怎么像小孩一样，好像很幼稚。我们就是很幼稚啊！你跟旁边人讲说我们很幼稚，你不要讲他幼稚。请问什么叫做幼稚啊？请问什么叫幼稚啊？我们不是还有幼稚园吗？我常常在想那个幼稚园很有意思。幼稚园就是把一些幼稚的人上去。其实我们都要去幼稚园，在这个属灵里面。但是你要知道，弟兄姊妹们，虽然我们很不成熟，可是神看到你跟我的时候，他是微笑的，他说你很可爱。我就想问大家，为什么？请问你可不可爱？你不要回答啊，你自己想想，你觉得你可爱吗？我觉得我好像不太可爱，因为师母常常说我不可爱。他常常帮助我要长进这方面，要那边要。Aaron， 你觉得你可爱吗？不可爱。弟兄姊妹，你仔细听牧师讲，这个非常重要。我现在讲这非常重要，因为什么？你对自己的一个感受啊，常常会投射到上帝对你的感受。你如果自己觉得很不可爱，我们也蛮难的。我们在东方哈，这个中国的这种文化传统，我们的父母对我们越爱的深的时候，他就越严厉。他严厉时候所讲的话多半是什么负面的？比如说你在美国念书，有5科，你4个都拿 A， 只有1个拿 A minus， 他就特别指出你为什么，你好是好，就是为什么那个最后那一科怎么拿个 A minus？ 如果也拿 A， 不是就五个都好了吗？好像没有太多正面的，所以影响到我们对我们自己的看法。 我们很难接纳我们。所以很多人信主了以后，他把上帝也是认为就像他从小长大那种印象，就是觉得我怎么做都不好，我怎么都不，所以一来到神面前一直发抖，就觉得很害怕，上帝又要讲了，你哪边又不好。我觉得我们需要敬畏神，但是我们不是来到神面前就像中国人到庙里面去拜那些偶像一样吓得要命，对不对？那个每一个都看起来好凶的样子。很多人今天来上帝面前，哇，觉得哇，主，请你不要纪念我的罪孽，不要把我砍掉了，我知道我做一切都不好，你都知道。我觉得这是一个错误，对上帝的一个错误的观念。上帝知道你的一切，弟兄姊妹们，我们不需要装，你也不需要装很属灵，属灵不是装的，你也不要说我不属灵，他也知道你不属灵。 Amen。 你就是Be yourself， 你怎么样就是怎么样，你就来到神的面前。我觉得圣经里面我最喜欢的就是大卫，大卫很真实的哦。当他们把约柜要带回耶路撒冷城的时候，大卫非常喜悦。请问你知道大卫在做什么吗？他在神面前跳舞，疯狂的跳舞，跳到一个地步，他太太从那个Windows 上回来看了以后，他回来他太太就责备他，他说你今天干什么事啊？你做一个君王怎么在大庭广众这些普通人面前跳舞像那样，一点都没有礼貌失态啊。那你们知道大卫怎么说吗？他说我要越发的癫狂跳。弟兄姊妹们，你可以跳舞，但是你要知道是为谁跳啊。你们有没有为神跳过舞啊？我们教会很少啊，跳的最多的是生命和灵粮堂，因为他们的牧师很会跳。弟兄姊妹们，你也可以，我们都在讲跳舞，但是你要看是为谁跳。你看大卫他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对不对？他来到神面前的时候，他不是说哦，我是君王，你知道我是有恩高的。你看他来到神面前就像一个小孩一样，他就像一个天真的小孩，他在神面前向神来致敬来赞美，所以神就喜悦他这件事情，神就与大卫王同在。弟兄姊妹们，我们今天是不是很需要神的同在？这120个人的祷告聚会最重要的是神与他们同在。弟兄姊妹们，神有没有与你同在啊？你不用回答我，神有没有与你同在 ，Aaron？ 你不用回答，你自己知道。神与你同在有什么不一样啊？就是我们下面要看的，同心合意的祷告，然后持续性的祷告，因为神与他们同在，那个祷告会不是在 read the list， 主啊，给我这个，给我那个，看护我的妈妈、我的爸爸、我的小狗，这个那个，那个不是祷告会，那是在对上帝念你的需要。Amen。祷告是跟神相通相交。我们发现他们是同心合意的祷告。第二个，我们发现祷告会的人数就快速的增加。当他们开始的时候，大概就十几个人而已，很快的就达到120个人。感谢赞美主！当有神的同在，在我们的祷告聚会里面，就有很多人又会来。那个来不是你去邀请，而是在灵界里面发生了一些事情，就有一个很大的吸引力。 Amen。 人来到祷告会，我们感谢赞美主，我们教会确实不是很大，我们中文部大概只有30到35个人礼拜天来聚会，但是我们的祷告会差不多8到10个人，所以27%到30%的人来祷告，这是非常高的比率。 Amen。 而且我们相信，我们当中有多少人来过祷告会的举手，不是每一个礼拜来，但是曾经来过，你们觉得怎么样？ Aaron 以前来过哈， Aaron 今天很开心一直笑。你们来过祷告会，你们觉得怎么样？我问 Annie， 你觉得怎么样？ Annie 很舒服。这个回答很妙，很舒服。怎么个舒服法？平安，感谢主。我想我们的祷告会，我自己觉得值很高。我们刚刚进来的时候大家都很累， 大家都觉得好像很忙乱，但是当我们渐渐的祷告进去了以后，我们用神的话来导读的时候，为事情祷告，我们到最后都是非常觉得好像到天上一样。这就是一个正常的祷告聚会。我们感谢主，当一个祷告的聚会有神的同在，它就会不断的增加。我们要看一个教会是否健康，一个教会是否强盛，不是只看参加聚会的人数有多少，而是能看有多少人愿意同心合意的来祷告。因为祷告会是教会的发电厂。Amen。 你真正的在灵里面祷告，你会开始改变。我们听人家安慰我们讲什么，那都是到魂里面而已。你真正要神的灵来，你就会提升。当你怎么知道一个祷告会有神的荣耀？你就是看看那个祷告会里面来的每一个弟兄姊妹们他们的脸。当一个人有神的灵在里面工作，他的脸会开始放光。摩西到了西乃山上40天跟神在一起，他下来上脸都有光，到一个地步要用帕子遮起来，太亮了。你有没有看过一个人脸太亮需要用帕子遮起来？我想没有。那不是假的，40天呢，跟神在天上，我想你每天灵修半个小时，我想你脸也会发亮。姊妹们啊，你每天多灵修，你就不用化妆了，脸会发亮，那皮肤会越来越好，那是真的从里面好出来的。然后我们就看到第一个是他们在同心合意祷告，他们祷告是要做什么？其实神要他们一起来等候神所要赐给他们的圣灵，所以他们是有一个目的。然后我们又看到他们在这个特别祷告聚会还有另外一件事，就是他们补选使徒。我们在台湾看到有补选立法委员，补选这个补选那，圣经里面也有补选使徒。或者你说什么是使徒？那我们林良牧者开特会，我们林良牧者一年两次的北美的牧者在一起，我们都在开玩笑，什么是使徒？使徒就是去死的门徒，要去为主死的使徒。我们这边讲的使徒就是主耶稣所拣选的那12位，是不是？所以什么是使徒呢？就是其实使徒在原文的意思就是差派出去的， sent， 差派出去就是神所差派出去的就是使徒。那我们今天来看一下这边补选使徒。那我们这边在这边这个补选使徒里面有两个人是关键，一个是彼得，他是主持这个会议的人，一个是犹大，是已经 expire 是要被 replace 的那个人。那我们就来看看，先看看彼得跟犹大，我们跟他对比一下。我就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彼得跟犹大有什么相同的地方？他们两个都有什么经历？他们两个都是12个使徒中的两个，是不是？他们两个还有什么相同的地方？他们两个是不是都跌倒过？两个都跌倒过。请问弟兄姊妹们，你有没有跌倒过？可能不知道我在讲跌倒，我不是说今天早上你来的时候摔了一跤哈。请问你在信仰上有没有失败过？有没有犯罪？现在不需要举手哦。彼得跟犹大都有跌倒过，请问彼得的跌倒是什么？失败是什么？在最后晚餐的时候，最后晚餐的时候，主耶稣有讲，主耶稣说你们当中要卖我怎么样怎么样，人子要被交在罪人的手里等等。请问彼得怎么说？彼得讲了一个话很绝的哦，他说众人都会跌倒，我永不。哇，请问你有没有讲过这样话？我就想问大家问你，当彼得对主耶稣那样讲的时候，彼得是真心的吧？是不是？我相信他是真心对主耶稣讲，他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是好兄弟啊，我跟你那么久，所有人都背叛你，我绝对不会背叛你。主耶稣有没有说，哎呀，你真够兄弟，我们干一杯。主耶稣怎么说？他说，我实实在告诉你，今夜在鸡叫两次以前，你要怎么样？三次不认主。后来有没有发生？哇，彼得不认到一个地步，还发誓赌咒，我从来不认识这个人。请问哪一个是真实的彼得？那个跟主耶稣说，我就是 上刀山下油，我都不会不承认你的，那个是真实的彼得，还是后来发咒说我不认识这个人？哪一个是彼得？前面是真实。请问为什么前面是真实的？你不能把罪都推到撒旦身上。弟兄姊妹们，两个彼得都是真实的。弟兄姊妹们，我们会不会有软弱的时候？我今天要特别鼓励那些在软弱中在挣扎的人，你在软弱的时候，神还是笑脸看你。所以彼得真的不认主，真的很惨。后来鸡真的叫了，彼得就想起主耶稣所说的话，圣经上说他就出去痛哭。彼得的哭是悔改的哭，但是他是在无言见耶稣，所以他就回去打鱼。就有一些人，彼得很有影响力，他一个人去打鱼，一批人跟他一起去打，他一个人跌倒，一批人一起跌倒，然后主耶稣就向他们显现，又教他打鱼，还跟他做早餐。彼得是认为他根本就不配再走这个路，神就重建他。请问犹大的跌倒是什么？所以犹大也是不认耶稣，但是犹大跟主耶稣不太一样。犹大其实是暗地里就跟犹太人的宗教领袖们勾结，然后把主耶稣在什么地方什么时间告诉他们，然后用亲嘴的方式把主耶稣出卖。所以彼得跟犹大相同之处，他们都跌倒，他们都在某一个时段里不承认耶稣他们的主。但是请问彼得跟犹大有什么不同？犹大发现他卖耶稣是一件错误的时候，他也懊悔，他不要那个钱，但是他做了一件事，他就怎么样？他去吊死他自己。我就想问大家，犹大这样做的事情是表示他很清高吗？表示他很公义吗？还是表示什么？你们有没有看他这样做，他表示什么？表示犹大这个人从开始一直到如今都没有真正的相信主，他一直在他自己的手里。弟兄姊妹们，懊悔跟悔改不一样。懊悔是怪我自己，你懂吗？哎呀，我怎么这么烂呢？我怎么这么笨呢？我怎么做这样不可原谅的事？请问一个人这样讲的时候，那个是真的悔改吗？你仔细，我再讲一遍啊！我怎么这么烂呢？我怎么这么笨呢？我怎么做这样的事呢？请问这个人这样讲的时候，他在讲什么？他觉得他自己还不错，他是这一次犯的错而已。可是圣经上不是这样讲我们的。我们本来就是恶人，本来就是罪人。所以犹大就出去吊死了，他的意思就是说，这是我的 life。 其实我就问大家问题，如果犹大在那时候悔改，向耶稣悔改，请问他能不能得到赦免？绝对得赦免，而且他绝对会得永生。其实如果犹大悔改的话，主耶稣的死真的是为他死，因为是他所造成的，是不是这样子？绝对的。所以很多有些人今天说，哎，我罪大恶极， 我比犹大还坏，我不能得救。这样人讲其实是一种骄傲，极大的骄傲，就是说主耶稣的救恩不够，懂我的意思吧？你们碰到这样你要帮助他，他这不是谦卑，这是假谦卑。他的意思就是说，我的罪太深，神都不能救。圣经上不是这样讲。所以犹大他没有悔改，他没有，他只有懊悔，他没有悔改，他没有走回头路。他其实跟主耶稣悔改后，他一样，主耶稣一样上十字架，但是他一样得救， 他真正有得永生，他真正能够为神做见证。我就是出卖耶稣的那个人，耶稣还是饶恕我。感谢赞美主，我们感谢主。彼得不一样，彼得主耶稣后来向他再次显现，主耶稣煮了早餐给他，然后主耶稣去问彼得三次，你爱我比这个更深吗？你爱我吗？主耶稣，彼得不承认主耶稣三次，主耶稣问他三次，建立他。后来彼得再也没有背叛主耶稣。彼得是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因为主耶稣说你要牧养我的小羊，主耶稣讲三次。所以在教会历史上，彼得就成为带领基督徒的这个领袖。后来到了罗马帝国开始逼迫教会的时候，杀了很多基督徒。他们讲，他们这是相传，这个在天主教会里面相传一个很有名的故事，就是说后来罗马帝国可能是尼禄皇帝的时候，他要苦害基督徒，杀了很多，大家都逃难去了。那彼得也逃难，要离开罗马城。他在离开罗马城的时候，他就碰到主耶稣，而且主耶稣看起来很忧愁的样子。他就说，哎，主耶稣你怎么也出现在这，你要干嘛？他说，我要再回耶路撒冷，我要再到罗马城去为我的百姓钉十字架。他说，你怎么去为他钉？你钉一次就够了，你怎么还要钉？他说，因为他们现在逼迫我的百姓，就是逼迫我。所以彼得看了以后，他马上就点醒了，他就觉得他不应该在这种最关头的时候抛下神的儿女就自己跑逃生，所以他就回去继续留在罗马，一直到他为主寻道为止。所以彼得他是真的不一样，他跟犹大不一样，他相信的是主耶稣的话。弟兄姊妹们，这很重要。 Amen。 你今天不能听仇敌的控告，你今天不能听你血气里面所讲的话，我好我坏我高我低，那都不是很重要。你今天要听是神对你讲什么。神说我们要什么？我们要悔改，我们要真正的过一个像以基督为中心的生活，为他而活，这是最重要的。人讲我们是不是都不一样？你爸爸讲你，你妈妈讲你，你的老公讲你，你的太太讲你，很多都是，多半都是负面的，是不是？请问你这个礼拜，从礼拜一到现在，请问你有听到多少好消息吗？这日本地震消息都是坏消息，每天看了很烦了，是吧？啊，就是觉得心里都下沉。你我最重要的要听到主对你怎么说。然后他们就选出新的使徒来，他们首先把犹大使徒的名分除掉。彼得就引用了诗篇69篇25节跟109篇第8节。你要知道彼得不是一个念书的人，第二个，彼得没有带着旧约那么大一本在那边这样的，彼得就是圣灵把那个启示放在他心里，说旧约先知已经预言这个人会被除去的，这人的地位会被取代的，所以他就跟他们讲。然后他们120个人在那里同心合意，他们根据使徒的资格，就是第一个是主耶稣所拣选的人，第二个是为主做复活见证的人，第三个是曾与主耶稣作伴的这些年跟主耶稣人里面，他们就筛选出来有2个人。然后他们在这2个人里面，他们又祷告，然后他们就抽签。弟兄姊妹们，抽签也可以很属灵的，但是你在抽签以前要祷告，是不是？你说主啊，请你选一个，这2个可能是最接近的，他们就抽出那个人，叫做马提亚。然后根据圣经上所讲，《使徒行传》第2章14节，啊，这边所讲，他们后来就是尊重这个，就是补上去的12个，第12个使徒。我就想问大家，12个使徒，这个12个这个数目是不是有什么权柄？为什么是12个？为什么不13个？为什么不11个？我知道 一打，我知道一打是我们现在观念，就是这个一打是从哪里来的？我们现在都是固定的一打，对不对？为什么一打不死一个就好了？一个你们现在讲话都是已经既成事实。你说一打，那个一打就是打一下叫一打嘛？你一打也可以十个也可以啊，十一个。为什么一打就十二个呢？为什么是十二个使徒呢？马太福音第十九章二十八节，你们写下来，这个很重要。马太福音第十九章二十八节，马太福音十九章二十八节，我念给你听。主耶稣有一次对门徒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这跟从我的人，到复兴的时候，人子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你们也要坐在十二个宝座上审判以色列十二个支派。”神设立了十二，主耶稣设立十二个使徒，因为这个使徒权柄很大，他们得荣耀之后，将来要审判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不得了啊！弟兄姊妹们，如果今天神选召你做什么，不是小事。你每个人都看我好吗？不要再睡觉。神选召你以后不是小事。神选召犹大做使徒，他自己放弃，你知道吗？犹大到最后时候还可以悔改，他还可以完成他的使命，他选择去上吊。神今天选召你跟我，神做了他那一部分，你合不合作，你愿不愿意被他使用，你要负责任。有天神要审判这个，懂吗？我请问大家，神有没有给你才干呢？有没有？神有没有给你时间呢？神有没有给你资源呢？神有天要跟你算账，看你是怎么用你的时间。不好笑啊！那时候再回来的时候，现在开始靠近了啊，开始惨难的初期，你就说了，牧师，这个特别的祷告聚会，我们有什么学习呢？第一个，我觉得我们学习就是同心祷告的大能。你要知道，两个人同心祷告比二十个人在那边纷争有效。圣经上有讲，我念给大家听，请那个 George 打出来，马太福音第十八章十九节到二十节。马太福音第十八章十九节到二十节，我们一起念好不好？预备，来。告诉你们，若是你们中间有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的求什么事，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他们成全。因为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人奉我的名聚会，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弟兄姊妹们，你不要看两个人三个人很少，人少没有关系，最重要的是同心，是不是这样子？如果一个丈夫跟太太同心，他家里面会管理得很好。丈夫跟太太不同心，儿女就不会同心。一个小组组员们同心，组长也带他们同心，这小组就会兴旺。 Amen。 弟兄姊妹，听到牧师讲同心非常重要，就问大家一个问题，同心的困难在哪里？人是不是都有自己的主见，都不愿意放下自己？同心最大的困难就是我，就是我自己。我们一直会有自己的原因，因为没有看到真正的老大，没有看到主。你看到最荣耀的时候你就会下来，是不是？我们现在只有看到人的荣耀，看到这个人怎么样，那个人怎么样，这个人多强，这个很强，我们就听他的。你真正要看到是谁，是看到主他自己，你就会下来。没有什么，我们都是被造的。 Amen。 同心的祷告能力非常大。当这120人同心合意在神面前祷告，10天后圣灵就降下来。下礼拜就要讲这个，圣灵降下来以后，很大的工作，神的教会就发生了，整个耶路撒冷被震动。他们同心合意就安立了新的使徒，他们就可以知道神的心意。第二，我们学的很重要的就是，无论在生活与服事上，我们必须活在神的 带领当中。弟兄姊妹们，你今天在美国在这里，你确定是神的旨意吗？你确定吗？这个非常重要。我们在台湾哈，我是台湾来的，祖籍是湖南人，但是台湾来的。台湾在早期的时候，我念大学的时候，来台大，去美国，全台湾都知道这个口号。你在台湾最好的大学是台湾大学，所以来一定要来台大念。台湾大学念完后一定去美国，那时候没有去第二个国家，现在多元化了，现在澳洲啊什么地方都有。我想大陆可能是来北大，来清华，去不知道去哪里啊。但是你今天来美国，你今天来不同地方，你知不知道是神的旨意啊？这个很重要，是不是？不然你就会一直在那埋怨，一直在那边，哎呀我真惨啊，我来。很多人来这边也觉得很惨，再回去也觉得很惨，在哪里都很惨。其实惨不惨跟你在什么地方没关系，我觉得跟你的心境跟你自己很有关系啊。Amen。 每个地方都有很惨的嘛。有人说哎呀日本好惨，现在大地震，但是日本还没大地震也不错。问题你不知道大地震什么时候发生，是不是？你在那大地震之前走了就不是很惨，他整个日本也只有那个地段是被震到，是吧？所以很难讲。但是弟兄姊妹，我们必须在我们的生活跟我们服事里面明白神的带领。你如果是在神要你在的地方，你很安全，哪怕在地震带上面。你们有没有看过那新闻，有人坐在家里面看电视啊，非常安全，突然有车子就冲进来，那个人就被撞死了。这个很难讲，对不对？还有那个 shopping mall， 那个康可的 shopping mall， 有一年圣诞节飞机从天上栽到那个 shopping mall， 就是那个购物中心，飞机从上面栽下去。所以你很难讲，对不对？天上飞机那么多啊，你怎么知道哪一架飞机突然出问题下来，你想的不能睡觉，是不是？但是你我今天的安全是在哦，我坐在家里面，我门关一道关两道，我很安全。那你那个炉子突然一下爆炸，你也不知道，你要这样想起来你都不能睡了。你最重要是你跟我要明白神在你身上的旨意是什么。 Aaron 我对你看啊，明白在你身上的旨意是什么，你要知道神要你在哪里。不是到处只有我讲到还到人家面前拍人家，你要知道神要你在哪里。我说真的，不然的话你跑来跑去，跑东跑西跑南跑北，后来就觉得很困惑。 Amen。 你看这些门徒，他们在耶路撒冷的楼上祷告，是因为耶稣对他们讲，他说你不要离开耶路撒冷，如果他们不听呢，他说我就偏要离开耶路撒冷，我就不喜欢，我到橄榄山去，因为橄榄山看起来最好，耶稣是从这边去的，这很圣化的地方，我就坐在，你坐在那边圣灵就不会来，是不是？然后他们在选那个使徒的时候，他们也是照着这个规矩来做的，所以神就祝福他们，后来圣灵就降临。弟兄姊妹们，你今天在这里，你今天在做的工作，你在住在什么地方，你知道这是神的旨意吗？你有没有活在神的命定当中呢？求神帮助你跟我，我们活在这个最后的时代。最后我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我在开始的时候有讲了一点，那我就想请那个 George 把那个经文打出来好吗？因为有一个叫做 Family Radio 的哈，有一个叫 Harold Camping 的一个人，他就说世界末日会在5月21号啊，世界末日，然后到10月就完成。很多人问我这个问题，我今天一次回答 OK， 就你不用再问我了，我就跟你讲了，这个我们要照圣经上，我对我们的同工团队我也发了讲他讲的话啊，他说他要去研究圣经里面的那个字母都有一个数目，他这个数目算一算怎么怎么弄呢，就是算好是2011年5月21号世界末日。那我们现在就来看看主耶稣怎么讲，好不好？我们主耶稣来讲，好，我们先一起念，先讲一些那个讲一些征兆，然后最后讲到日期，我们一起念好不好？预备，来。在这里，或说基督在那里， 你们不要信，因为假基督假先知将要起来显大神迹，倘若能行，连选民也就迷惑了。看哪，我预先告诉你们了，若有人对你们说，看哪，基督在旷野里，你们不要出去，或说看哪，基督在内屋中，你们不要信。闪电从东边发出，直照到西，人子降临也要这样，尸首在哪里，鹰也必聚在那里。那些日子的灾难一过去，月亮也不放光，众星要从天上堕落，天势都要震动，那时人子的兆头要显在天上，地上的万族都要哀哭，他们要看见人子有能力有大荣耀，驾着天上的云降临。他要差遣使者用号筒的大声，将他的选民从四方，从天这边到天那边都招聚来了。你们可以从无花果树学个比方，当树枝发嫩长叶的时候，你们就知道夏天近了。这样你们看见这一切的事，也该知道人子近了，正在门口了。所以我第一个要讲的就是，在未来的十年二十年，从现在开始，你会常常听到耶稣基督已经回来了，他在佛罗里达，耶稣基督已经回来了，他在汉城，耶稣基督已经回来了，他在西安。你听到这个，你连听都不要听，因为主耶稣讲得非常清楚，将来有假先知假基督出来。为什么不要信呢？因为主耶稣回来第二次，全世界都知道。你跟旁边讲说，全世界都知道。仔细听牧师讲，这个非常重要。我去年才听到一个人跟我讲说，耶稣基督已经出现在佛罗里达。我说去都不要去，浪费都不要浪费，听这个根本就是你没有读神的话。主耶稣讲得非常清楚，因为主耶稣第二次回来的时候，他是一个君王回来，全世界都知道，而且全世界没信他，万国看他都要哀哭切齿，因为说完蛋了。他一出现的时候，就是审判要来到，全世界人都知道时间 is up。弟兄姊妹，这叫做真神。真神来不需要介绍，哎，这是我的名片，我名字叫耶稣基督，刚从三层天来，你们这么多拜我，这个绝对是假的。真的来的时候，全世界都知道，反对他的也知道，撒旦最知道。所以你们就不要信这个，讲这个都是假的。然后他讲到很多的征兆，还有主耶稣来的时候，天使要从四方把神的选民，就是以色列人召聚在一起，有很多事情发生。我们现在只是在还有一段时间前的一段时间前的一段时间，将来我们要教导末世的时候，你就比较清楚，懂吗？所以第一个，这个很有效，因为你很快就会，你现在先听到世界末日，下一个就会说，我们把那些说是基督的聚集在一起，还不少人呢，各种各样的。好，我们再念下一段，下面是讲到日期，我们一起来。但那日子那时辰，使者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唯独父知道。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降临也要怎样。当洪水以前的日子，人照常吃喝嫁娶，直到挪亚进方舟的那日，不知不觉洪水来了，把他们全都冲去，人子降临也要这样。那时两个人在田里，取去一个撇下一个，取去一个撇下一个，所以你们要进行。所以你们也要预备，因为你们想。请问什么时候他要来？想不到的时候。所以主耶稣讲得很清楚，主耶稣什么时候回来，他讲的算，其他人都不算。谨记这个，牧师今天教了啊，将来你们再被骗了，不是我的错。我说真的，不好笑，这很真实的。因为假基督行的神迹，连选民都能被骗，那是很厉害的。你今天看到一个人让死人复活，你就会觉得哇，这个人不得了，是不是？选民都被骗了，以色列人他们最懂得神迹奇事，最懂得旧约的都被骗了，所以那个骗术很高。 你不要小看主耶稣说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他在世的时候，他在肉体的时候，在人子的身份他都也不知道，只有父知道。所以这个非常重要，任何人说他是基督来了都是假的。第二个，任何时间说哪一天都是假的，在历史上已经太多次了。这个 Harold Camping 以前也预言过，也失败，他会永远失败。为什么会永远失败？因为他不合神的真理。神要我们预备，是不是？那就想问大家，我们要怎么来预备呢？第一个，我是觉得弟兄姊妹们，你要热切的爱主耶稣，你跟主耶稣要很亲密的关系。当主耶稣跟你讲话的时候，你不要说请问你是哪一位，就表示你跟他很不亲。今天很多基督徒神跟他讲话，他都搞不清楚那是神讲的。 Amen。 你跟主耶稣要很亲密的关系，其中一个就是你要花很多时间读他的话，读神的话。你不要一直看报纸上这个讲那个讲，你要读他的话，你要熟悉。你怎么知道什么是真钞假钞？你要一天到晚摸真钞，你一天到晚摸真钞，你就知道什么是假的。你一天到晚读神的话，这种 Harold Camping 一讲的，你连一点都不影响。我现在非常困扰，我是很多基督徒问我这个事情，表示他们都没有好好读神的真理，很惨，这么最基本的就被骗了。第二个，我们很需要积极的、主动的为主做见证。弟兄姊妹们，现在是最好传福音的时候。你知道最好传福音的地方在哪？就是日本。现在是最好向日本人传福音。你有认识日本朋友，现在是最好安慰他、帮助他信耶稣的时候，就是现在。不要再等一个月。我们也要好好传福音啊！你们觉得湾区会不会有大地震呢？这跟我们觉得都没有关系。这个专家都讲时间要来啊，这是迟早的问题，是不是？如果一个地震发生，一个人没有信主，他去哪里啊？永远灭亡啊，是不是？我们需要积极的、主动的、快一点的跟人分享福音，分享神的国。我第三个，我觉得我们在职场上，在我们社区，我们要积极的来发挥我们的影响力。他们英文叫做 assimilation， 中文就叫渗透。你要慢慢的渗透进去，我们要慢慢的把我们的影响力发挥去。我就想问大家一个问题，我们当中有多少人家里面人还有不信主或亲戚不信主的，请举手。我想绝大部分都是，你要好好跟他们介绍主耶稣，这是我们第一个责任。 Amen。 我们起立好吗？我们起立，我们要结束。我们不唱回应的诗歌，我们有一点安静的时间。我就想请问大家，你听了今天的信息，你看到这个第一次关键性的祷告聚会，这些门徒们在一起，你听了牧师所讲的这个世代，你心里面觉得很深的感触，你说主啊，我真的要预备我自己，我要好好的预备自己，我要归向你，我要准欢迎你回来，我要好好的传福音，我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有这样的人请举手，我要为你祷告。好，我们来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大地震的时候你仍然作王，直到永永远远。主啊，你对我们刚才举手这些弟兄姊妹们，你开始在他们生命里面做调整的工作。我们需要更多的认识你，跟你是一个朋友的关系，亲密的关系。主啊，你是我们的新郎，我们是你的心腹，这是最后教会的角色。在主耶稣回来之前，我们要参加一个婚宴，就是新郎娶心腹的婚宴。主啊，就恩待我们刚才举手弟兄姊妹们，还有没有举手的，还有英文部的弟兄姊妹们，主啊，你就怜悯我们，在这幕后的时代，让我们不要再睡觉，在灵里要惊醒，不让任何的苦难、困难、伤心、困苦来压制我们，来影响我们对你的爱。主啊，我们如果不太清楚你、不认识你，我们就要更多的来追求你。主啊，你赐给我们一个火热的心， 火热爱主的心，火热的爱你，也爱你到底。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我为今天的聚会献上感谢，为你的真理 proclaim 来献上感谢。我们就求主的真理落在好土里，要结实百倍。祷告奉主名求，阿们。我们聚会到此结束，上帝祝福你。我们下面还有装备时间。